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谁个挡住飞机，另一个题目是恐龙怎样死的。谁个挡住了飞机，如果你的生命只剩下几秒钟的时间，你最想见的人是谁个？美国退役海军士官长托利伍迪说，他只是想抱一下自己三岁的仔，40年后回首往事，伍迪依唏嘘不已，那次死里逃生的经历改变了他的一生。那伍迪都经历了什么呢？大家好，欢迎和我们一起来探索未解之谜。今天来和大家分享几个大难不死的真实故事，先由伍迪的故事讲起。来自创世主的光，事情发生在1982年，那时伍迪虽然只有24岁，但已经是夏威夷海军航空站的一名飞行工程师了。那天他和几位飞行员一起检查一架军机的紧急降落功能，没想到正在快速滑行的飞机左边的1号发动机突然罢工了。正在快速滑行的飞机左边的1号发动机突然罢工了，这个就是正在高速行驶的汽车少了一个车辘，飞机顿时失去平衡，开始漂移。如果飞行员经验老道，方向舵打得稳的话，还是可以控制的，怎知祸不单行，飞行员偏偏打错了方向，整架飞机顿时以每个钟头250公里的速度冲向了停在外边的消防车。如果这个撞了上来，就不堪设想了。伍迪感到死神正向他们自己狂奔而来，我都没可能再抱我的仔了，我永远不可以见到我的太太和我的家人了。绝望中忽然周围一切都变成了慢动作，他感觉自己飘在飞机上方差不多10秒的地方，正在度向下望，碎片和尘埃在机舱外缓慢旋转，不知道在哪里冒出来的一罐小可乐好像子弹一样穿透了两面的挡风玻璃窗，在空气中爆炸开来。神奇的是，他的视觉似乎是全方位的，驾驶舱里面一切景象他都可以完全看清楚，就好像在看360度的谷歌街景。等一等，那个在前排睡在那里的士兵，那就是我咯，这个是怎么回事啊？难道自己分身，还是经历了传说中的灵魂出窍？正在疑惑的时候，呼一下，他感觉自己又回到了座位了。扭转头一看，旁边的达菲上尉正瘫在个座位上，亦望去他那边。两人面面相觑，都认为对方的眼睛读出了深深的恐惧。不过就在下一秒，飞机停住了，他们居然毫无损伤地生存下来了。伍迪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力量最后拦住了那架飞机，但他知道这一次经历将永远改变他对生活的看法，事实证明的确是这样。就在第二日，话是很啱线，吃过晚饭，全家一起看电视，电视上盲人音乐家莱斯里·兰姆克正在表演。兰姆克同时亦是一名自闭症患儿，语言智商只有58，生落嚟连简单吞咽都唔识，12岁才会学识企喺度，15岁先会行路。不过佢喺12岁开始学钢琴，14岁就可以无师自通弹柴可夫斯基嘅曲子，而且弹得堪称完美。唔单止系咁，兰姆克嘅歌亦唱得好好，浑厚嘅男中音带住一种穿透人心的力量，他很喜欢唱，亦 经常表演，是基督教赞美诗《你多么伟大》和《奇异恩典》。这两首歌赞美伟大的神如何令迷失的人类找回自己。当电视上兰姆克的歌声响起的时候，伍迪整个人都呆晒了，他不记得具体是哪一首歌了，他只记得歌声那里有种令人难以忘怀的圣洁，一下子穿透了他的心。多年之后，他说那日他看到生命中的第一种神迹，那晚临睡前他向上帝祷告说，亦赐给我一个神迹啦。不过他只是讲讲的，没有真正期待什么。他从来没有见过上帝，亦不认为自己的祈祷会得到回应。不过这一次他错了，半夜时分，他似梦非梦之间，他看到自己来到一个非常广阔的空间，巨大的金色光芒笼罩住他全身。那个光是好靓、好殊胜，充满了爱和慈悲的能量。他知道这个是造物主对他的显现，无尽的慈悲中，他感觉到自己是造物主真爱的一个孩子。在宇宙将要终结的时候，他好像一个小小的婴儿一样被真爱住，心中充满了幸福和快乐、祥和与安宁。他感觉自己终于回到屋企了。后来有一次在访谈中，他说，我即刻知道我和神同在，因为我和所有无限的力量、无限的智慧合而为一。这一种合而为一的感觉令他感动到泪流满面，不由自主地向造物主伸出双手，而他也慢慢清醒了过来。虽然这一种被呵护的感觉是这么强烈，是这么真实，作为一名工程师，他还是认为只不过是一场梦来的啫。工程师讲究证据，实实在在的证据，证据在哪里呢？造物主仿佛明白了他的心思，屋里面忽然光亮起来了。他睁大只眼一睇，房间对面的墙消失了，屋到处充满了强烈的光芒，就好像点亮了的千万火星星。身边的太太正背对着他睡得好冧，他惊讶地目瞪口呆，因为这一次他用自己的眼睛真真实实地看到了来自造物主的光。他喃喃地语，这一次我是真的看到了。话音刚落，光芒瞬间熄咗啦。不过那个无尽的光辉就永远留在他的心底里面。从此之后，伍迪对生命的睇法彻底改变啦。如果话之前他对于神的认识仲是懵懵懂懂，而家他是真真实实地相信啦。他的人生轨迹从此有了好大的改变。他开始积极地和身边的人分享他的奇遇，不过他亦从不气馁，他会走去教堂做演讲，亦花心思了解各种宗教。得闲的时候，他甚至去了解深奥难懂的宇宙物理学，希望可以从中找到神的蛛丝马迹。伍迪分享说，量子力学中的相逢干涉实验证明意识对光有影响，而光在这个宇宙中无所不在，所以我们的意识亦在这直接影响着这个宇宙。这样看起来，祈祷是有力量的。然后他说，另外和正面的思维充满我们大脑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都敬爱神，关爱别人，关爱大自然，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话，天堂就会在人间显现了。好像伍迪这样的面对死亡的时候有着神奇经历的亦不只是一个个案。一位在车祸中险些丧生的姑娘最近亦分享了她的经历，虽然她现在仍然只能用轮椅代步，不过佢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快乐，这个是点解呢？各位听众，讲到呢度，第一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这个故事先讲到呢度，下一节继续，请各位唔好走开。Thank you.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翻嚟第二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如果我哋都敬爱神、关爱别人、关爱大自然，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嘅话，天堂就会喺人间显现啦。而家继续讲落去，想唔快乐都难，有乜嘢秘诀呢？现年30岁嘅杰西斯特拉罕。住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郊外，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2015年之前他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一个无神论者，没有信仰，但是现在他关心别人，亦乐于帮助别人，而且将这个作为他的首要任务在这里做，亦从中收获了很多快乐。咁佢係點樣完成咗呢個巨大嘅轉變呢？事情係要喺2015年嗰年車禍講起。車禍前一日，斯特拉罕參加咗一位朋友老祖母嘅葬禮。按照慣例，牧師會出嚟講話。斯特拉罕想返，當牧師講話嗰陣，我感覺到一種平靜降臨喺我身上，由我嘅頭到腳，我身上都籠罩住温暖同平靜。我觉得一切都会变好，他以为这种感觉是由葬礼的氛围引起的，不过事后翻转头看，这个更像是在这里安慰第二日会遭遇重大车祸的他。那时他和朋友共同坐一架电单车，结结实实撞上了一部 SUV， 他由 SUV 上方飞了出去，跌在地下，背脊跌断，胸部塌陷，肋骨刺穿了肺部和脊髓，生存率非常渺茫。在医院里面，他曾两次陷入昏迷，两次都被救翻翻嚟。昏迷中，他见到祖母，祖母对他说，杰西，你的时候还未到，你不可以跟我们一起，你还是有事要做的。醒了之后，斯特拉罕见咁同佢妈妈讲起祖母呢句话，妈妈大为惊讶，因为杰西姆呢个昵称系老祖母嘅专利，但祖母喺特斯拉罕好细嘅时候就去世啦。斯特拉罕应该系根本唔记得呢一个昵称嘅，咁系乜嘢回事呢？妈妈话只能讲佢系真正见到祖母，虽然呢个结论睇上去令人不可思议。死人可以复活吗？或者说祖母根本就没死，昏迷中的斯特拉罕去了死后世界，在那里看见了祖母的灵魂，将两件看似偶然的事加在一起来看的时候，斯特拉罕不得不相信冥冥之中或者真是有神和天国的存在，而他亦将自己的死而复活归功于神。虽然不知道神俾佢翻嚟继续做乜嘢，不过从此之后，斯特拉罕就开始以一种阳光同埋积极嘅心态去对待漫长嘅复康之路啦。佢话有咗信仰，你就会对你嘅生活同你所拥有嘅一切充满咗感激之情。有咗咁样一份心态，想唔快乐都好难。一年后，当时护理过他的护士见到他，看着他精神奕奕的样子，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你居然还在这里。现在的斯特拉罕不单止自己的康复之路越走越宽，还开办基金会为别人提供服务，亦在网上大方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每日日子过得充实而快乐。或者这个就是神给他的任务啦。今天最后一个故事也是颇为神奇，他被人相信神真的时时刻刻呵护着我们，祈祷 神听得见，来自奥尔巴利的吉米麦克托纳是一位帮助他人戒毒的戒毒顾问。2020年8月，他和家人一起去纽约度假。一日，他独自一人爬着一艘橡皮艇在乔治湖上泛舟，周围的景色太靓了。麦克托纳拿起自己新买的智能手机，咔嚓咔嚓照个不停。不知不觉中，他放松了注意力，冇发现自己离太太同子女越嚟越远。等佢回过神嚟嗰阵，一切都太迟啦。麦克唐纳周围嘅水流越嚟越湍急，最后可以话系波涛汹涌。小橡皮艇抵挡唔住，倾斜翻覆。麦克唐纳跌咗入30英尺深嘅湖中。当麦克唐纳睇到自己只有一件唔合身、仲未嚟得切着上嘅救生衣，同一个价值$1,400嘅新手机嗰阵，佢开始惊啦。佢心喺度想，呢、这个可能就系佢嘅葬身之地。冇谂到自己人生终局系咁样样，求生欲令佢大声呼喊，但佢知道太太同埋个女听唔见，佢哋离自己太远啦。最后已经绝望的麦克唐纳在心中向神祈祷，求上帝救他一命。就在这个时候，奇迹出现了，一艘小酒吧旅游船出现在他的眼前，船上载着七位天主教神父。他们首先发现了麦克唐纳的船桨，然后顺着桨的方向看到正在水中苦苦挣扎的麦克唐纳。小酒吧旅游船船长格雷格·巴雷特之后话：好啱线，嗰日佢接咗七名嚟自华盛顿保罗教父嘅神父同神学院学生。当佢哋喺水中睇到麦克唐纳嗰阵，将旅游变成咗一次救援行动。佢哋成功打捞起筋疲力尽嘅麦克唐纳，将佢送翻到家人身边。麦克唐纳对自己的获救心存感激，他和大家分享自己及时获救的故事，希望可以激发他人对上帝的敬畏之心。而神父他们亦将这一场奇迹归为上帝的帮助，他们相信自己那一日及时出现在乔治湖是上天的安排，给他们帮助有难之人。好了，这个故事我们就讲到这里，跟着又讲下一个话题了，核战后果有几可怕。6月13号，大家仲喺度熟睡午夜时分，突然轰一声，以色列先进战机好似利剑一样划破夜空，飞弹精准命中目标，伊朗嘅核设施、空军基地瞬间变成火海。呢场突袭嚟得太快，嚟得太猛，震撼整个中东，亦令全世界跟住倒吸一口气。今日我哋倾倾呢场以伊冲突背后嘅惊人故事，核战后果有几得人惊？以色列话呢一次行动嘅原因系伊朗手上嘅浓缩铀已经足够做多火核弹，再唔打，短期内核弹就可以做好，到时候唔止系以色列，全世界都要提心吊胆。如果多火核弹引爆，虽然仲不至于将地球炸个粉碎，但后果系灾难级。根据科学家嘅讲法，呢种爆炸会引发核冬天效应，导致全球气温急速下降，植物难以生长，土地都生唔出庄稼，全球几十亿人都会饿住个肚。这个核子冬天效应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等等我们会帮大家详细解拆，我们再往下划一层。为什么伊朗敢这么嚣张，冒天下之大不韪，偷偷制造核武？因为它背后有两个核子大国撑腰，俄罗斯和中共国。如果伊朗真的发射核弹，以色列一个国家可能顶不住，到时候边个会介入？没错，就是美国。但美国一旦出手，伊朗背后那两位老大哥会袖手旁观吗？当然不会啦。那好可能会出现三个核子大国开打的局面。到那个时候，我们面对的将会不只是什么粮食危机，而是人类的集体灭绝。这个不是我们在讲恐怖故事吓你，这个是科学家根据真实数据发出的警告。恐龙 点样会死呢？知道恐龙点解会灭绝吗？各位听众，讲到呢度，第二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下一节继续，请各位唔好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如果伊朗真系发射核弹，以色列一个国家可能顶唔住，到时候边个会介入？冇错，就系美国。但美国一旦出手，伊朗背后嗰两位老大哥会袖手旁观咩？而家继续讲落去，小行星撞地球。讲到咗一半啦，撞地球嘅小行星直径唔到15公里，冇将地球撞歪，亦冇将地球撞出轨道，就纯粹由撞击力嚟睇，影响其实冇咁大。真正令恐龙灭绝嘅系粉尘，就系嗰种细小轻飘飘，平时根本唔会注意嘅尘埃，撞击之后带嚟大量嘅岩石粉末。呢啲细小嘅粉尘总重量达10亿吨，喺撞击瞬间被震飞到超高空，大气层嘅同温层亦即系离地10几公里高嘅地方，嗰度嘅气流好稳定，粉尘一入去就好似被封印一样，一停留就系好几年，而且仲会慢慢扩散，最后覆盖整个地球。结果系会点样样？阳光被挡住，地球陷入黑暗，因为缺乏光合作用，陆地上的植物和海洋中的浮游生物大量死亡，那些以他们为食的动物都饿死了，处在食物连点端的恐龙亦难逃一劫。所以可怜的恐龙啊，不是被小行星撞死的，而是饿死的。核子冬天效应，如果说这个6500万年前故事太遥远了，我们再来看一个200年前的故事，一个真实发生过的故事。1815年4月，印尼坦博纳火山大规模喷发，大量火山灰飘向高空。那年秋天，地球北半球的光照量只有平常的 25%， 第二年夏天亦只有 40%。结果欧洲北美都迎来了史上最诡异的一年，无夏之年，很多地方气温创下新低，有些地方甚至出现6月飞霜。随之而来的就是粮食问题，在北美小麦和甘草价格飞涨，在欧洲出现遍地饥荒，最后导致20万人死亡。核爆产生的尘埃和浓烟比火山灰更毒、更浓、更持久，那后果会有几得人惊呢？不过关于这一点，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人注意到。1975年美国国家科学院亦发表一份报告，说在一场核战之后不会出现长期的危害性气候或对生物的不利影响。直到1983年，5位来自美国和西德的科学家组成了一个研究小组，叫做 TTAPS 小组。他们将1816年的无夏之年和无疑的核战资料放在一起进行计算。结果发现，如果真的打起核战，天空会被烟雾遮住，阳光没办法穿透，和恐龙当年的遭遇一样，大地会变成冰窖，动植物将出现大量死亡，人类可不可以幸存，只可以看天意了。他们将这种现象定义为核子冬天效应。1983年10月31号，华盛顿召开了一场重量级的会议，来了500多位国际顶尖科学 家，有啲苏联嘅专家远距连线，大家都重复演算 TTAPS 小组嘅数据，结果点样样呢？无懈可击，所有人都震惊啦。因为呢个意味住乜嘢呢？意味住地球上嘅下一场生物大灭绝，好可能将嚟自于一场核战，人类会自己灭绝自己。这个就是1980年代最重磅的一个预言，今日亦是今日各个超级大国咁重视核武的原因。核战千万不可以打，一次都不可以。那以色列的攻炸可不可以起到作用呢？核战危机最终会不会解除呢？我们不妨来听下预言家是怎样讲的。在早几个月前，两位网红预言家比格斯和派克就不约而同地预测到这一场危机的来临。特朗普上台之后，比格斯就放话了，特朗普将如同狮子一般挥舞着鞭子打击伊朗，由经济上捻住咽喉，在军事上阻止伊朗发展核弹技术。而且他还说，美国会发动一场快速又致命的军事行动，用一种从来没有在实战中曝光过的秘密武器。结果呢，还真是被他说中了。6月21号，美国不动声色，出人意外地参战，一举轰炸了伊朗三个最关键的地下核设施。这一次行动中首次亮相的那些秘密武器就是 GBU-57 巨型钻地炸弹。这种炸弹是美国独有的武器，可以穿透地下60公尺的土层，爆炸威力比目前威力最大的炸弹俄罗斯的炸弹之父重大三倍，在目前来讲还未有对手。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信心满满地说，伊朗重要的核子浓缩设施已被彻底摧毁，现在他们一定要同意结束这场战争。那核战的风险真的就这样被化解了吗？帕克说不一定，战争一定会结束，但和平还是早。事实上，早在去年，帕克就预言美国和以色列一定会联手打击伊朗核设施，还很肯定说以色列会先出手。事实果然是这样。6月13号，以色列的攻击刚刚发生，帕克当日就上传影片，分享他所见到的未来。他说他看到在一个小镇附近有一个大型核子实验基地，大约有30,000名核科学家和工作人员在那里日以继夜地赶工制造核弹。所以以色列的判断没错，伊朗一直否认，说自己没有秘密发展核武器，但他们其实一直在这里讲大话。虽然这一次轰炸取得重大成果，但帕克警告说战争不会这么快就结束，因为俄罗斯和中共国会在暗中帮助伊朗，所以这场战争将会演变成一场更大更广泛的战争。随之而来的就是油价大幅上涨，股市受重创，世界经济出现动荡。讲到这里，帕克还重点提醒说，加密货币不再是安全避风港了，大家千万小心。不过好消息是，这一连串的混乱不会拖得太耐，和平将在2025年尾前到来。和平来自内部，但真实令中东回归和平的不是外在压力，而是伊朗人民自己。他看到伊朗内部将爆发一场高层暗杀行动，目标是推翻现有的政权。暗杀有没有成功，帕克就没说，但他说伊朗的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将消失，有官员会逃去土耳其，一位谜一样的女子会出现，她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领导者，有着强烈的艺术家气质。最后的结果是伊朗将发生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最终建立一个新政府。帕克说，在那个未来的画面里面，大家走上街头高兴举着红色和黄色的旗帜，那个不是现在的伊朗国旗，而是好像过去皇室时代的传统旗帜。这个象征着伊朗将走向复兴，回归传统，迈向民主，而在那个之后，伊朗的未来将会一片光明。 讲到呢度，可能好多朋友都唔知道，其实而家呢一个独裁又压抑嘅伊朗，喺1979年之前完全唔系咁样噶。白色革命嗰阵时候嘅伊朗，其实系个开明又现代嘅民主国家，同美国、以色列嘅关系都好好，人民过得富足又自由。当时统治伊朗嘅系巴勒维王朝嘅国王穆罕默德巴勒维，一位具有现代思维嘅君主。1963年喺美国嘅帮助之下，佢进行一系列改革。各位听众，讲到呢度，第三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下一节继续，请各位唔好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这个象征着伊朗将走向复兴，回归传统，迈向民主，而在那个之后，伊朗的未来将会一片光明。讲到这里，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其实现在这个独裁又压抑的伊朗，在1979年之前完全不是这样的。现在继续讲下去，包括土地改革、教育普及、国营企业现代化等等，史称白色革命。这个其中最有突破性的就是赋予女性选举权，在这一张1963年拍摄的相里面，垫了蛇毛卷发、穿着洋气衬衫的伊朗女性正开心地在这投票。那时的伊朗经济起飞，国库充盈，外国侨民纷纷回流，西方媒体一直看好，说伊朗会很快跻身世界一流强国。不过这一切的美好都在1979年1月突然停止，因为巴勒维的改革虽然比老百姓受益，但喐咗既得利益者的蛋糕，尤其是那些伊斯兰教神职人员和贵族阶级。一个极具煽动力的人霍梅尼出力鼓动大家造反了，而且他还很有市场。1979年1月，霍梅尼策反成功，巴勒维国王被迫退位，流亡美国。伊朗从此改名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为政教合一的国家。霍梅尼出任最高领袖。霍梅尼一上台就搞全盘伊斯兰化，对外和美国和以色列断交，对内订立一套极端的宗教法律，将人民牢牢锁死。很多人这个时候才惊觉完了，被套牢了，但一切已经太迟了。直到2022年9月，一位年轻女子艾米莉因为头巾没戴好，露了一些头发，就在街上被道德警察活活打死。这件事瞬间引爆了全国的怒火，引发一连串抗议浪潮，但政府的回应只是一种，就是镇压。上街的民众一个个被捉、被打、被消音，好多老人流住眼泪话：悔不该当初啊，悔不该当初啊！而未来的希望会不会正如帕克所讲咁样，喺呢一片土地嘅人民内部重新燃起？讲到呢度，其实帕克喺佢嘅影片里边唔只系预言咗未来，仲特别花咗好多时间回顾伊朗历史，向伊朗民众喊话。他说，你们真正的信仰不是现在这个极端的伊斯兰教，而是拜火教，那个是一个非常宽容的宗教。还记得你们的居鲁士大帝吗？记得那段真正属于你们的辉煌吗？是他帮助犹太人重建了他们的第二圣殿。讲到点子了，伊朗人为什么要为一个未来宗教去卖命呢？ 拜火教和末日预言，其实伊朗人的祖先不是阿拉伯人，而是来自北方金发碧眼的雅利安人。伊朗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雅利安人的土地，不过这个名字还是1935年才开始用。在这个之前，这片土地的名字叫做波斯，直到今日很多海外伊朗人仍坚持自称是波斯人。波斯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他们崇拜的是风、火、水、地四大元素中的火，因为火象征光明和真理，所以人称它为拜火教。帕克为什么说拜火教非常宽容呢？因为这个信仰的核心就是善，教导民众要做到三个善字：善念、善言、善行。所以这个宗教亦被称为是善良的宗教。拜火教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位至高无上的神，叫做阿胡拉。阿胡拉是善的化身，和阿胡拉对立的是毁灭之神安格拉。安格拉是邪恶的化身。这个世界在刚被创造出来的时候是完美的，但后来就被邪恶腐蚀，善和恶之间将展开一场长达3000年的对决，最终善将战胜恶。到时候救世主撒奥希扬达将降临人间，被所有的死者复活进行审判，每个人都会穿过一条金属融化的河。对正义的人来讲，它就好像一条温暖的牛奶河，很容易就可以跳过去。而对恶人来讲，那条河就是地狱，因为他们在河水中被焚烧，这条河会一直流向地狱。在那里，他们将毁灭邪恶之神安格拉以及宇宙中最后残留的邪恶一起将被净化，世界最终将会恢复到创造之初的完美状态。这个预言和圣经启示录的末日预言是不是好似呢？冇错，好多人都发现世界各地的古老宗教都有好相似的末日预言，或者这些古老的神话其实只是在不同角度在度描述同一件事，这个就是末日大审判。居鲁士大帝和圣殿重建，讲完信仰，那帕克提到居鲁士大帝又是怎样一位英雄呢？你知不知道2600年前在他的领导之下，波斯帝国横扫欧亚非三洲，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大军所到之处，没有一个国家不敢不臣服。但居鲁士不是残暴的征服者，而是一位推行宗教自由、尊重民族的人君。当他灭掉巴比伦之后，他将被困在监狱里面的犹太人都放了出来，给他们重返家园。结果犹太人告诉他一个预言，他们说150年前先知以赛亚就已经预言会有位叫做居鲁士的王出现，帮助他们回归圣城，重建圣殿。居鲁士听到这里忽然就莫名感动，是真是假的？150年前你们就知道我的名字，知道我要做王，那好，虽然我对你们的神一无所知，但我会帮助你们实现预言，去不但被犹太人回国，还将圣殿中被巴比伦人抢走的宝物全部归还，总共5000多件。他过世之后，他的仔大流士还在国库里出钱支付建圣殿的工程费用，提供献祭用的牛羊。犹太人对他感激流涕，给了居鲁士至高无上的荣耀，称他为尼赛亚，意思是神选之人。在圣经中被冠上尼赛亚衔头的只有少数人，好像耶稣、大卫王，而居鲁士是其中唯一没有犹太血统的人，可见他在犹太人心中的地位有多崇高。这个也是为什么在历史上很久，伊朗人或者说是波斯人和犹太人一直都相处融合，彼此尊重。帕克专程花了一些时间讲这段历史，或者就是想提醒伊朗民众，你们原本是自由的、开放的、有光明信仰、有辉煌文明的一班人。 而家就被极端政权绑架，背离咗自己嘅根。帕克是个真正爱好和平的人，他不止对伊朗有话要讲，对中东最棘手、最敏感、亦最危险的问题，第三圣殿的重建亦提出了一个充满希望又非常美好的解决方案。要知道，自从以色列复国之后，中东战火一直延绵不绝，讲到底，终极的火药桶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的圣殿，亦是阿拉伯人的圣殿。犹太人在那里起过两次圣殿，但又两次被毁。根据圣经预言，在末日来到之前，犹太人重新起好第三圣殿。不过等犹太人好不容易攞返耶路撒冷，圣殿位置的正中央已经竖立起一座宏伟的清真寺，亦即是伊斯兰教的圆顶清真寺。要重建圣殿就要拆了清真寺，但如果拆了清真寺，全体阿拉伯人都同你没完没了，所以直到今日以色列都迟迟不敢动手。但帕克说，他看到未来不是战争，而是和解。他说，当和平时代真正来临，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彼此和平相处，圣殿亦会被重建。这个或者还是很遥远，但帕克坚信那日终会到来。好了，今日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如果你亦希望核子冬天永远不会发生，如果你亦相信和平是我们共同能创造的未来，因为世界和平不是响亮的口号，而是靠你、我们每一个人用心来守护，是不是？今日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有扶摇的未解之谜，也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和纯属分享。我们和大家说拜拜了。